何西阿书第一章一节到第二章一节，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期间，耶和华将他的话传给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耶和华首次向何西阿说话时，对他说：“你去娶一个妓女为妻，和她生养儿女，因为这片土地上的人极其淫乱，背弃了耶和华。”于是何西阿娶了底拉因的女儿歌密为妻，她怀孕，为她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取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不久，我就要因耶户家在耶斯列的屠杀而惩罚他们，消灭以色列国。那时我要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后来歌密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她取名叫罗鲁哈玛，因为我将不再怜悯以色列家。也不再赦免他们的罪，但我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依靠他们的上帝耶和华得到拯救，而不是依靠战功、刀剑、马匹、骑兵和战争。罗鲁哈玛断奶后，歌米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取名叫罗阿米，因为以色列人不再是我的子民，我也不再是他们的上帝。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像海沙一样，量不尽，数不完。从前我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也要在那里对他们说你们是永活上帝的儿女。那时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将被聚集在一起，为自己选立为首领，从流亡之地返回故乡，安居乐业。耶斯列的日子将是伟大的日子，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要称你们的姊妹为路哈玛。
好，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侯伟立，是华文堂的一位弟兄。从今天开始的7个主日里面，我们将完整的来看完《小先知书》系列的第一本，就是《何西阿书》。在准备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向几位弟兄姊妹了解了一下对这件书阅读以后的印象和感受。比较共性化的感受就是，对耶和华上帝要求何西阿先知来牺牲他自己的个人婚姻，来呈现上帝的预言，感到有一些震惊，也会有一丝不解。为什么上帝非要这么做？光靠说不行吗？而且也有一丝怀疑，这样做真的有效果？而且这个经文里面提到的耶罗波安王究竟是谁？我们都知道耶稣，但是这个耶罗波安都姓耶，开个玩笑，不是姓耶。但这个耶罗波安究竟都做了什么？他当王期间，以色列都发生了些什么？我们基督徒对于新约通常比较熟悉，但是对于旧约往往比较陌生。对于以色列，对于犹大诸王，除了可能一开始知道的，扫罗王、大卫王、所罗门王，之后恐怕就很难再报出第四个名字，或者就算还知道几个，但也可能不太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且，以色列和犹大诸王很多名字是非常相似，甚至完全一样的。就比如说这个耶罗波安。何西阿书里这里提到的耶罗波安是20，但和1世的名字是一样的，所以感觉这些诸王都是一团乱麻。我其实到现在都没有完全理出个头绪出来，可能天童你也一样，说不定枕着头看着这些犬牙交错的这些诸王的名字，就感觉发愣。但是现在，各位，我们机会来了，这7周的时间，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借助着《列王记》，来借助着互联网的各样的资源，来总体了解一下南北国分裂以后的历代诸王。感谢主，现在获取这些知识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以前很困难，但是现在真的是一点就来，而且前人也为我们预备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信息，甚至提供了非常清晰的一些图表，类似这样的一些图表来帮助我们来了解。我们其实不需要一下子就把所有的历代诸王都搞清楚，可以借助目前我们看的《何西阿书》的这个主题，有的放矢的， 把我们正在关注的那个时代的诸王来简单了解一下。我们有每日读经的小组，不久前已经读完了《列王记》的上和下，这对我们更好的了解和其他书甚至其他的书卷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和我们在一起，每天花15分钟的时间一起来读经，一年的时间把全本的圣经都能够读完，就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任何一个读经的小组。其实不用等到每年的1月1号，现在就可以开始，随时就可以开始。如果你还不太了解列王记也没有关系，与何西阿书直接相关的列王记的章节是列王记下14章的23到18章的12节，其实很短，几分钟就可以读完了。我们如果下午有参加查经的话，一次查经的机会其实就可以了解这个背景，我们有7次查经的机会，就可以扩展到对整个列王记的阅读。看似有上下很多，其实 没那么高不可攀，很快就能读完的，我们只需要 just do it。 这些背景知识不会让你我来得救，但是这些知识能够有助于我们来更好的理解何西阿书，能够更好的来理解整本圣经的内容和知识，这些是相互关联的。如果更全面的了解这些知识和这些内容，能够有助于我们越来越清楚整本圣经的全貌，而了解全貌才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各位，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能够了解或者相信几句高度浓缩的圣经的真理或者教义，比如神爱世人，比如因信称义，或者基督已经复活，那是高度浓缩的真理和教义，这是给主日学孩子们看的。但是我们要离开吃奶的境界，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属灵的成年人，否则我们很快就会对圣经啊、对灵修啊、对查经啊、对祷告、对聚会都会感觉到无聊，感觉到困惑，甚至感觉到麻木。这是因为我们满足于，或者说我们停止止步于一个高度抽象化的这样浓缩化的圣经的教义，而不再去寻求这些教义背后的丰富的呈现，或者更准确，还不是主要是教义，而是活生生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有位格的上帝，他的丰富呈现。这就好像我们都知道每天要穿衣服，但是只停留在要穿衣服这4个字的概念上，但是却无视各种服装丰富多彩的设计、功能配搭配等等。或者我们只停留在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却不再观察，也不再体会，去感恩，甚至去哇塞，这个世界上帝所创造的这天地万物的每一个个体、每一种品种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多么的活灵活现，而且它们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机的一个 ecosystem。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体会不到真正的上帝。而何西阿书里的上帝，他不仅仅是说，他不仅仅是干说，而是用何西阿的真实的婚姻，用真实的孩子和名字，还有充满画面感还有节奏感的诗歌体，来通过呼召，通过告白，甚至通过严厉的警告，但也通过温柔的情感，来让我们能够真切地体会到一个活生生的上帝，他体会到他的形象、他的个性、他的感情、他的位格。这不是一个干巴巴的名叫耶和华的上帝，其实耶和华都不是他的名字，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就是我， I am who I am 或者 I am what I am。 他在邀请我们，邀请我们去了解他自己，他要我们来了解他通过各种方式向我们来呈现的、向我们来揭示的他自己。所以各位，我们不要把自己仅仅局限在一个我要自我得救这样的一个命题上面，那其实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角度。神要的是以神为中心的角度。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我们如果要得到生命，我们要首先要去寻求他，要去寻见他，只有有了他就有了生命。我们不要只盯着泉水而忽略了泉源，不能够舍本逐末。先知书或者这里的何西阿书，它不是一本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 生活手册。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读它，去对待它，你会觉得这本书和我们几乎毫无关系，和我们当下的生活，和我们每天的日常工作，和我们所碰到的困境都毫无关系。但如果我们抱着从更真实和更丰富的角度来去认识神这样的一个目的来去读它，来去对待它，我们会发现它为我们打开了呈现耶和华上帝的一个可以算是 YouTube channel。 它的那种可能让我们一开始会有点消化不良的这种诗歌体，其实就是在那个时代条件下能够鲜活的呈现的一个短视频。让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来装备我们的心。亲爱的天父，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至高的神，你通过各样的方式来自我揭示，来帮助我们来全面的了解你，从各个角度。你是严厉的神，你是慈爱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你也是恩典怜悯的神。求你借着和希拉书的内容，借着你的话语，也借着你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更全面的更真切的来认识你，来体会你，来感受你与我们的同在和你对我们深情厚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近有一部比较热门的电影叫《奥德赛》，荷马史诗的一部分。他的导演克里斯多夫·诺兰坚持使用 IMAX 技术来拍摄全片，也在 IMAX 影院里面来放映。他的目的是让观众能够获得用其他的拍摄和放映手段无法获得的一种画面感、真实感还有代入感。荷马史诗的成书普遍认为是在公元前80世纪，大体上就是何西阿作为先知所服侍的时期，也就是当时最主要的以色列的王耶罗伯安二世执政的时期。它对应我们中国应该是大致上在春秋的早期，西周的晚期和春秋的早期。而耶和华上帝让何西阿的个人婚姻和家庭作为一出戏来成为他自己预言的实际的展示，并且使用与荷马史诗有那么一点相似的诗歌体的这样的文学方式来呈现，就是为了让当时的以色列民和后世的读者，也包括我们，能够有类似 IMAX 技术所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画面感、真实感还有代入感。当然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个人喜好来评价说，这种真人演绎加诗歌体的方式不合我的口味，就像我们可以轻易的按照我们的喜好来拒绝 IMAX 拍摄或者影院观影这样演。但这个是出于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我们所习惯的仅凭自己的个人爱好来判断来选择的方式。面对电影这样的一种消费品，这样做可能无可厚非，但面对着跨越文化、跨越时代，是来自于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是和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圣经，那我们就需要跳出这个消费主义的思维习惯，转而能够放慢脚步，放慢我们的心，去耐心地去尝试来体会何西阿书这种特别的叙事和呈现的方式。如果我们这样去做，相信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一个画面，拥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和真实的感触。我们会在某种程度上进入到全书的主角耶和华上帝的内心深处，体会到他那看似矛盾但是却又自洽的一种公义与恩典的交织与统一。有关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以及其他的一些相关概念，我就留待大家在查经和个人灵修的时候来具体来了解了。何西阿书所覆盖的时期是大约公元前755年到715年，从耶罗伯安二世的末期一直到北国首都撒玛利亚被围之前。在耶罗伯安二世执政的40年期间，是以色列的一段繁荣的时期，通常被认为是以色列在大卫王和所罗门王之后最繁荣的一段时期。但是就像双城记里面所写的那样，那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 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的事物，但其实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但人们也正在直下地狱。这说的是狄更斯的时代，但怎么看也很像我们现在的时代。对当时的以色列来说，从外部看以色列国挺强盛的，但是从内部来看，从灵性上它已经黑暗腐朽到了极致，以致耶和华上帝借何西阿先知给出了一个不可撤回的宣判。耶罗波安二世死后不久30多年，北国就灭亡了。之前给出的那段列王记下的经文段落，大家可以对照着来看一看这段记载。何西阿书的头三章都在借着何西阿这位和淫妇结婚生子的丈夫来讲述耶和华上帝这位和淫妇以色列结婚生子的丈夫。无论是常规的叙述还是诗歌体的叙事，这两位丈夫的婚姻和儿女的故事不是清晰的一前一后分裂开来去讲述的，而是一直都糅合在一起的，是相互交织的在讲述的。先知就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让人看到先知就像是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上帝。上帝借着何西阿先知向人民彰显他自己，不仅仅通过话语，也通过实际的婚姻生活。其实不止这位何西阿，上帝不止一次的用先知的切身感受让他们能够来切身的明白上帝的意思。理性上的明白和切身明白后的传讲是有很大不同的。理性上我们可能知道开车要系安全带，但是和撞了车以后我们才感觉到，哦，开车要系安全带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何西阿之后的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结，上帝都曾经用他们的婚姻来表明他自己与以色列的婚姻状态。上帝曾经对耶利米说，你不可结婚，为的是要他告诉以色列人，上帝也没有妻子了，指的就是犹大国，那是指的南国了，犹大国的人要死光了。上帝也曾经对以西结，也是南国，说你妻子快死了，但是你不可哀哭，象征的就是耶路撒冷和圣所即将被毁灭，以色列人最后的精神图腾将被毁灭，这将让他们能够目瞪口呆到连哭泣都无法做到。在我看来，上帝在这些先知身上用了那种有点类似于道成肉身的方式来预表了将来耶稣基督的真正的道成肉身，这也更加生动地展现了上帝自己要传递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看到的不应该是上帝下达了指令是多么的冷酷无情，上帝借着先知所传递的信息其实都是在说他自己，在让他所爱的妻子，让他所爱的子民能够感受到他极大的痛苦。我们若借着先知个人的遭遇能够感受到那些，从人的角度能够感受到一些痛苦，那其实只是折射了一部分上帝他自己的痛苦。我们的这位上帝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冷酷无情的上帝，他是有位格有感情的上帝，但尽管如此，他的子民依然 get 不到他的信息和他的痛苦。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一样，耶和华要何西阿去娶一个妓女为妻，或者翻译成一个淫妇为妻。每次看到这个概念，我们不要把它仅仅局限在性关系本身上，这是一个身心合一的概念。也各位女同胞也很抱歉，我们根据经文，我们这里仅仅用淫妇这个措辞来说事儿，不去提男性的这个不忠，但也许我们下一次可以考虑来说一说这个问题。但是本质上这里要说的是不忠这个概念，是身体的不忠，是整体性的，不仅仅是身体的不忠，是整体性的。经文上说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人，提到人它还包括男女，这个人是极其的淫乱，这里男女都有，这极其淫乱不仅仅是性关系，是不忠，是背叛了耶和华。性关系作为最亲密的一个关系， 是关系忠诚度的最明显也是最根本的一个指标。一旦在这个最亲密的关系上破裂了，那么在其他关系上，或者说在关系的其他的层面上，就更加容易的徒有其表。耶和华上帝和我们不会有性关系，但他看重的是我们与他在最亲密的关系上的彼此忠诚。他不会也从未对我们不忠，但他看重的就是这个约，因为这个约是他所设立的，就像婚约一样，是他所设立的并一直维系的，也一直坚立的。他是做到了，但是我们没有做到，我们也一直都没有做到，而随之而来的审判，公义的审判就是必然的。这位歌蜜给何西阿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一个儿子，耶和华要何西阿给他取名叫耶斯列。总共有三个儿子，都是耶和华要何西阿去取名的，都是借着名字来传递耶和华希望传递的信息和旨意。耶斯列 又一个姓耶的，这耶斯列是人名，但也是一个地名。取这个名字的原因，耶和华随后解释了，是因为再过不久，我就要因耶户家在耶斯列的屠杀而惩罚他们，消灭以色列国。为什么这里会提到耶户？如果我们看过列王记下的九章，会知道耶和华曾经差遣先知以利沙，这个以利沙是以利亚的接任的一个先知，差遣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位少年的先知门徒去高利耶户做以色列王，选择耶户去击杀他的主人亚哈的全家。这是一个灭门的惨案，很残忍，但上帝是在为他的仆人众先知和其他仆人报仇。如果大家看看之前耶洗别，就是王后耶洗别带着这个王亚哈都做过些什么的恶行，你可能就不会觉得残忍，反而会觉得大快人心了。这个耶户是当时的以色列王约兰手下的将军，而约兰则是亚哈王和这个臭名昭著的王后耶洗别的儿子。耶和华要耶户去消灭亚哈王全家，包括当时的亚哈王的儿子约兰王，因为那时候亚哈已经死了，以及亚哈的其他的儿子和家里的男丁。耶户完成了任务，他杀了亚哈全家，也杀了包括当时还活着的王太后耶洗别。但是这个耶户超额完成了任务，他擅自杀了当时与以色列王约兰在一起的犹大王亚哈谢，不是亚哈，是亚哈谢，之后还杀光了亚哈谢的弟兄等42人。这一切都是在耶斯列这个地方，这处平原所发生的。并且列王记最后还总结性的告诉我们，这个耶户虽然灭了巴利崇拜，但依然让以色列人继续陷在耶罗波安王一世所带来的罪当中。因为这个单一的综合性的罪，耶和华要施加惩罚，他要惩罚王室，也要惩罚王室的悖逆而带来的全体百姓的悖逆。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哦，百姓好可怜，都是王室的错误带领让百姓一同遭殃。但是这样的逻辑其实和伊甸园里面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先是夏娃怪蛇的引诱，之后就是亚当怪夏娃，然后还怪上帝，你造了夏娃让我做错了事，与这样的一个逻辑其实是一致的。如果大家熟悉先知但以理，就知道但以理以及他的三个小伙伴，他们在面对巴比伦，他们是当时算是巴比伦之囚的一部分，他们面对巴比伦王的逼迫从来没有因此而犯罪，他们坚定地倚靠上帝的话，并坚定地只敬拜上帝而不去敬拜巴比伦王和任何的偶像。为此他们宁愿被放入火炉中烤，宁愿被投入狮子坑里。怪别人让自己犯罪，其实基本上都是自己选择同流合污的一个借口，基本上都是不相信上帝是主， 不相信上帝比眼前这个逼迫我的人更有权柄的一个结果。哥密生的第二个是女儿，耶和华要何西阿给她取名叫罗路哈玛。路哈玛是蒙怜悯的意思，而这个罗是代表否定的一个前缀，加在一起就是不蒙怜悯。这个名字比之前耶斯列要难受多了，因为它太直白了，太难听了，也太令人难以接受了。但耶和华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不是在耍弄何西阿或他的女儿或他的以色列子民，他是要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烈怒，要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其实他也难受，他也难以接受这样的一个现状。他是怜悯的上帝，但他也是公义的上帝。一旦时候到了，公义的他就不能够再继续怜悯下去了。他不是被道德法则逼着不能够再继续怜悯，而是他圣洁公义的本质与毫无底线的怜悯是不兼容的。时候到了，触到底线了，他就必须要出手了。哥密生的第三个是儿子，耶和华要何西阿给他取名叫罗阿米，语法跟之前的一样，这里罗阿米的意思就是非我子民。上帝借此向以色列人宣告，因为他们的持续的悖逆，他们将失去作为上帝子民、作为上帝选民这样的一个资格。上帝选民的身份一直是以色列人非常引以为自豪的一个标志，但他们错误地将其看作了仅仅靠血脉传承就能够延续的一个标志、一个身份。事实上，这个身份完全来自上帝主权和恩典的赐予，它并非是真正靠血脉来延续的。此前上帝每次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都会常说，我是你们先祖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以撒的上帝，是雅各，雅各也就是以色列，是雅各的上帝，以此来不断地来表明和承认他和以色列子民的关系。但这个时候上帝说，我也不再是他们的上帝了。但是信实的上帝有人类难以想象的智慧来成就他立下的约，在对北国以色列宣判的同时，他似乎不经意地提到了一句，但我要怜悯犹大家、南国，使他们倚靠他们的上帝耶和华得到拯救，而不是倚靠战功、刀剑、马匹、骑兵和战争，不是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军事和战争。这不是因为犹大的境前能够远超过于北国，虽然犹大国在客观上还有过几位说得过去的王，但是总的来说犹大是同样的败坏的，他们最终也没有逃过沦为巴比伦之囚的一个命运，甚至最后耶路撒冷和圣殿都被焚毁了。但是上帝的智慧和大能让公义的惩罚、让信实的约的延续、让爱的怜悯，这些看似很对立的事情得以能够自洽的并存并且推进。他在犹大种下了一个希望的种子，在耶路撒冷留下了余民、余下的民。但这不仅仅只是遥远未来的种子，即便是在当时，上帝也不仅仅只是说说而已，他的确借着神迹让犹大不依靠人的兵器，而是依靠耶和华来得救。当时亚述灭了北国之后，又紧接着围困南国和耶路撒冷，面对在当时人看来是毫无指望必死的一个局面，当时的犹大王是西西家，他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应允了西西家王的请求。他在夜里，耶和华就派天使在亚述的军营中杀了185,000人，这样导致亚述王希拿基利不得不拔营回国，但是之后他被自己的两个儿子所杀。所以可以看到，神的应许他的干预是随时随地的，但是他也是跨越历史的，它是当下，但是也是未来的，它是关乎我们每日的大事小情的，但是也是有着宏大的叙事的。神是与我们时刻同在的，它跨越历史，与古人时刻同在，与以色列人、与犹大人时刻同在，也与我们现在和将来时刻同在。 耶和华借着先知和他若干年的个人的婚姻，向我们比喻性的展现了上帝自己和不忠于他的淫妇以色列长达将近200年的这样的一个婚姻和历史，甚至可以更长，可以追溯到摩西时代，或者甚至追溯到雅各改名为以色列那个时代，那就是上千年了，上千年的婚姻或者是婚约和历史了。其实试想一下，如果你我能够活这么久，但是如果遇到一个在这么久的一个时间跨度里遇到一个无论你怎么爱他、供应他、耐心的对待他、不断的试图显明来挽回他的妻子或者伴侣，在200年甚至上千年的跨度里，而对方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无休止的不听，不听劝，他也不认可，他也不理会，他无视也不信你的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关爱、所有的显明、劝告甚至警告，而不断的投向情人或者别人的怀抱，而那些情人都是不靠谱的，那你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其实我想，杀人如果不犯法，可能只要2年我们就想把对方掐死了。但是上帝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是制定一切宇宙法则和道德律例的上帝，他创造了一切的生命，也完全有权柄来收回一切的生命。这样的一位上帝，他耐心地等待了几百年、上千年，他全心全意地关怀了我们几百年、上千年，透过各样的方式，透过律法，透过士师，透过先知、祭司，透过君王，透过神迹，也透过日常的供应，也透过智慧的语言等等等等，来向他所爱的妻子、向他所爱的子民来彰显他自己的真实，来彰显他自己恒久的爱，来彰显他自己全方位的供应和保守。但是最终所有这一切外部的显现都挽回不了这位妻子。这个时候上帝出于赏善惩恶的公义来施加审判和惩罚，我们想想看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特别是在读旧约的时候，不要脑海里面自动就过滤掉大篇幅的上帝对罪恶之民的控诉、列举他们的罪证和审判，而直接跳到上帝杀人了这么一个主题里面。上帝不是随便杀人的，之前都是有长期的劝说、警告、挽回的，但挽回的机会它不是无限的，也不可以是无限的，否则就会成为纵容，否则上帝就会成为了犯罪的帮凶。但我们的上帝是圣洁和公义的，但同时我们的上帝也是爱和怜悯的。在不可救药的妻子或子民身上，他依然彰显着不可测度的爱，而且因为他不可测度的智慧，他可以爱我们，但却不纵容和溺爱我们。当我们面对上帝所面对的困境时，那对我们可能都是死局，但是那却是他荣耀彰显的时刻。从1章的10节我们看到了反转，是上帝对他将要赐下的恩典的应许，是将来归回的盼望。这对我们如今来说，对如今的我们来说是已经成就了，已经显明了。北国以色列在被掳之后基本上就散居世界各地了，而犹大在成为巴比伦之囚70年左右之后，就得以陆续的返回了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和圣城，进入到第二圣殿时期，并且在之后更长的一个时间跨度里，散居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也有不少是陆续的返回家乡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11节里面的这个应许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它是模糊的，他们并不能够明确的知道应许将要如何发生以及何时发生。我们如今也只是因为站在了所谓上帝的视角来回头看，才能够知道，也就知道一二。并且11节这个应许它并非清晰的单一的指向耶稣基督，尽管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首领这个字样出现，它并不是清晰的单一的指向耶稣基督。何西阿是北国的先知，他是在向北国以色列发预言，而基督耶稣的降生是在耶路撒冷重建以后的400-500年。 他并非是那位直接带领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从流亡之地返回故乡的人，那位首领，但他作为上帝的第二位格，他一定是穿越历史的，一直与以色列民族同在的那位，并且带领一切的首领。只是这里的预言，我自己的理解是被刻意模糊化的，甚至连何西阿自己他也不可能完全的明白。这种刻意模糊的预言，正是我们需要对上帝心存敬畏的原因之一。就像我们之前说过，没有上帝的保守，我们可能早就完了。如果没有上帝的自我揭示，我们也不可能对他有任何正确的认知。我们这些历史当中的后人，不要以为我们有了一本完整的圣经了，我们就有了那么一点点对上帝的一个视角了，就觉得自己知道一切了，就能够解读所有的预言了。对于古人，特别是这会让我们对古人，特别是对圣经中的古人，他们当时的无知和他们的罪心生轻视和审判这样的一个态度。事实上，即便已经记录下来，即便已经有了圣经，甚至即便已经有了旧约里面基督还有后面的使徒们对旧约预言的各样的解读，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我们依然不知所云。所以我们需要谦卑，我们需要自省自己的有限，自己的无知，特别是我们需要自省自己的罪。因为如果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我们就不会去渴望去寻求这位圣洁的上帝和他的救赎，我们就只会定睛在上帝的审判，而不会去思考上帝为什么要审判，我们就只会去论断别人，甚至我们还会论断上帝。如果我们心里没有对罪的悔改和对被救赎的这样的一个渴望，我们不会去寻求那位能够拯救我们的首领，也不会对上帝那个充满盼望的应许心存渴慕。但是如果这都是一个顺序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些寻求和渴慕，我们将只能够停留在上帝的烈怒与审判当中，将不得不面对将要到来的惩罚。这是生与死的区别，这不仅仅是肉身的生与死，而是永生和永死的区别。何西阿书二章一节里面的阿米和路哈玛就是永生，而反过来罗阿米和罗路哈玛就是永死。上帝的爱和恩典是无穷大的，大到借着基督耶稣的死能够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所有人的罪。但上帝的爱和恩典，它并不能成为我们来要挟上帝来无休止的溺爱我们的工具和借口。上帝是圣洁的，他的爱是圣洁的，但是溺爱不是。我们领受他的恩惠、应许和盼望，却是要存着敬畏的心来领受。也求主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在今天和未来的几周里面，能用心去体会这位丰丰富富的上帝，这位充满权柄、威严、智慧、情感和恩典的上帝，去体会，用心去体会这配得一切荣耀和赞美的活生生的耶和华上帝。阿们。